我们接着再看别显主德啊，这一段文，妙悟皆满，二心永绝，大无相法，住于佛住。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，在讲住于佛住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到三三昧名甚住。有同学来问，这个三三昧是一种三昧还是三种三昧啊？这问得很好啊，它是三种三昧。三种三昧有很多种讲法啊，所以我们要看它是在哪个地方讲的。我们在教程法书里面看到的第一种，有觉有观三昧。第二种呢，无觉有观三昧。第三种啊，无觉无观三昧啊。他这个是讲三昧的种类啊，属于哪一类的。那么第一类的呢，入初禅；第二类的入二禅；第三类的是三禅以上。那么佛在此地讲这个甚住啊，也可以这样说啊，但实际上的时候呢，这个三昧的层次应当比这个更高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说法的是世间禅定啊，没有出六道轮回啊，所以三三昧的意思很广泛啊，看在什么地方怎么个讲法啊，前身广狭不同啊。我们看经文要合着看啊，不能够死在句下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下面这一句第四句，得佛平等啊，清凉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，俗证能证借以化用，借等诸佛。这是说明菩萨实诚正觉啊，刚刚成佛了，成佛之后呢，跟过去已经成佛的，乃至于无量劫前已经成佛的，决定是平等啊，这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决定没有先后。啊，菩萨实诚，入一切诸佛实诚。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了。他所证的 所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华严经入化界品里面看到了啊，品题上就讲得很清楚，他所证的是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就是清凉大师在本经里面所说的是无碍境界，理无碍，是无碍，理是无碍，事是无碍。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这是所证的。能证的是什么呢？普贤行愿。啊，普贤行愿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十愿十波罗蜜，这是能证的。啊，菩萨修十愿十波罗蜜啊，能证所证跟一切诸佛平等平等，其作用呢跟一切诸佛也是平等平等啊，你证得之后起什么作用？教化众生啊，常续愿本怀，啊，无量界的愿望，这个时候可以兑现了。什么愿望？发心帮助法界、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苦难众生。没有证得佛平等，我虽然发这个愿呢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做不到啊。现在得佛平等呢，通通能落实了，通通可以做到了。啊，所以化用平等的，化是随众生心，应所质量随类化身啊，随机说法了啊，说法帮助众生，应化也是帮助众生，应化是身教啊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出现，啊，他一生所作所为是身教。八相成道，具有甚深的意趣，是对这个世间一切众生的教导啊，教化。现象之后再说法了， 在研究啊，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常劝勉同学们，无论在家出家啊，希望学佛的同学们都能给社会做最好的榜样啊，这个最好的榜样身教啊。那做最好的榜样呢，我们就要学佛，学菩萨。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的最好的榜样，要做出来给人看啊！啊，做不到啊，那个讲没有人相信啊。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啊，你说的，人家在旁边仔细观察，你像不像？啊，你做的跟你说的不一样。别人在旁边耻笑你，笑话你啊！啊，你在那个地方睁着眼睛骗人啊！佛菩萨祖师大德啊，为我们所实现的，都是自己做到了，这才说。自己做不到不说这一点，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啊？我们想想有没有落实佛法最基本的修学三福十善啊，敬业三福，佛讲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三世诸佛修行都是以这个为基础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学佛我们要示相，示现一个好的样子给人看，没有别的。你果然把这个三敬业三福十二句做到了，十善业道做到了，人家看看会相信你啊。这个没有做到，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人家也不相信。佛是这么做的，菩萨是这么做的，祖师大德也是这么做的啊。我们想换一个花样啊，很难见到效果啊。还是跟着佛菩萨走是对的啊，前人走的这条路我们跟进啊。如果不跟佛菩萨，不跟祖师大德，自己要开辟一条道路不容易啊。啊，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，随顺佛菩萨是有道理的 走近路啊，自己另外开辟一条道路，那个道路走究竟能不能走得到还不知道，未知数啊。诸佛菩萨已经走的这个道路，这是我们知道肯定能成就的啊，通达菩提大涅槃。能证所证，教化众生的大用，皆等诸佛。第五句，道无障碍。到无障处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只有八个字：居能至道。解脱障故啊，这八个字很简单啊，里面含义很深啊。居是居住啊，他居住的是什么呢？能智道。这个道当方法讲，智是对智，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具足能对治烦恼习气的，那这是什么东西？他的果啊，解脱障故啊，你所有一切的障碍啊，通通都化解掉了。障有八万四千，有无量无边啊。那么能知道呢，岂不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？无量法门，这一句岂不就是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就这一条啊。断烦恼的愿不能没有，断烦恼的方法不能不求，有愿有方法，断烦恼的功夫不能不做啊。我们的烦恼最重的，佛教导我们断烦恼从最严重的先下手，正如同大夫治病啊一个道理啊。这个人得的病有好几种病，所以说并发症啊，它不是单纯一种病的， 一种病好医啊，他有很多种病啊，这很多种病呢，大夫一定细心诊断哪一种病最严重，是致命的，啊，那这种病是先治，先来对治，其他的不至于致命的，可以缓一步，啊，慢慢再治。修行跟这个没有两样啊！最严重的烦恼，贪嗔痴慢，贪堕恶鬼呀，嗔堕地狱啊，痴堕畜生啊，慢堕修罗啊，魔道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呢，先从这里下手。这是什么？三恶道。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呢？这就是能治道了。佛教跟我们三学，戒定慧三学啊，用戒治贪呢，用定来治嗔呢，用慧呀来治愚痴。三学是对治三毒的，我们懂不懂？我们有没有认真学着来用呢？啊，在什么地方用啊？随时随处啊，那个贪嗔痴啊，时时刻刻即现行啊，在我们凡夫这个境界里头，无论你是有意无意啊，有这个烦恼习气啊，太久了，无始劫以来的生生世世啊，所以他自自然然成了习惯了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实在讲是自己太粗心了，太大意了啊，稍微细心一点呢，你就能觉察得到啊，啊，为什么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呢都落在贪嗔痴里头，好像都是贪嗔痴在那里主导啊，贪嗔痴主导我们的身口，身口就造罪业啊，因为这个能主导的不善极不善，那三毒吗？啊，我们学佛，佛学到哪里去了？啊，佛是戒定慧呀，啊，戒不舍多了，三规五戒。三福十善，我们有没有落实在生活当中？ 如果落实在生活当中，那你这个智能智道这一句你就有了，你的果德解脱障二障三障啊，你就能解脱了。烦恼障涅槃呢、啊？所知障菩提。两大障碍，佛教导我们最初方便，当然贪嗔痴是不容易断掉的啊，但是常常有这个警觉心，让贪嗔痴不要继续增长啊，要把贪嗔痴稳住啊，我能控制得住啊，这个就是忍辱波罗蜜啊。欢喜修布施，欢喜持戒。这个都是破二障的前方便，最初方便的啊，我们下手之处啊，啊，布施是舍，是放下吧，欢喜舍，欢喜放下。这样渐渐自自然然，你自信里面四无量心生起来了。诸位要晓得慈悲喜舍是信德，色界诸天他们修，他们四无量心是修得的啊，所以我在前面讲的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们四无量心是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啊，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。不是修得的，六道凡夫九法界众生没有见性，没有见性呢，这个四无量心是修得的啊。但是我们晓得性德里的本来具足，你要是修的时候，它会与性德起感应道交啊，这个是决定好的修行方法。修性它相应嘛，果报不思议啊！所以这才真正能到无障处。第六句，不可转法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，所说教法外道不能转故， 这一句很重要啊。转是改变，佛说的法是从心性里面流出来的，纯正之法不能破坏啊。当年佛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波旬也是皈依三宝啊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护法了啊。这个大护法了，烦恼习气很重，虽然听佛讲经啊，对佛也非常敬仰，他的烦恼习气断不掉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在我们现前这3000年之后，我们看道场里面学佛的同学啊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对佛很尊敬啊，也天天研究经教啊，贪嗔痴放不下了，不但放不下了，好像还年年在增长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魔王波旬的子孙呐！啊，他来干什么的？来学佛来干什么的？来破坏佛法的。这是波旬当年跟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啊，他有嫉妒心，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么多人恭敬，啊，这么多人供养，他受不了。我要想方法破坏。佛就说了啊，佛的法是正法，没有任何力量啊可以破坏它的啊，因为它从法性里面流出来的。魔王说了，等到世尊末法时期啊，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破坏佛法。释迦牟尼佛听了流眼泪，一句话不说经上有一句话讲，譬如狮子虫啊，还舍狮子肉，到你家里来来继承你的家业了，败坏你的家产，这个家产，这个没办法了。我们一般人讲败家子啊，他到你家里来了，你还有什么法子？啊，但是 不能够破坏的。是破坏一切众生对佛陀教化的信心。佛的法他能不能破呢？法不能破。佛所说的一切法了，他能障碍呀，他不能破啊。他没有办法找出一套新的道理把佛法否定掉，这个他没办法。佛法是不可转法了，外道永远没有办法跟佛陀辩论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辩论会常常有啊，佛经上叫做无遮大会，那就辩论会啊。国王大臣，这是佛的大护法，他们也常常主动来办辩论会。所以是真理越辩越明啊。是当时知名的、声望很高的许许多多宗教的学者，都来参加佛菩萨的辩论。啊，那么通过辩论，也就是今天所讲的科学精神呢，啊，通过检验。这些德高望重的各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、宗教里面的领导人、社会一些学者，等于说让他们来检验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，肯定这个教学是正确的，是真实的。问难那就太多太多了，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随时可以看到啊。啊，故意找种种难题来问释迦牟尼佛啊，可是佛家释迦牟尼佛真的显示出无量无边的智慧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，通通给他圆满的解答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得到世尊的尊号啊，这个尊就是我们今天讲尊敬的啊，世尊是世间最尊敬的啊，这个人他的道德、他的学问、他的德能超过一切人 那么到今天，佛陀去我们远了三千年了，菩萨祖师大德相继都去了，我们跟佛菩萨当然不能比啊，我们跟祖师大德比较一下又如何呢？祖师大德的德行修养、慈悲教化，我们学到了多少？学以致用啊！如果所学习的不能够落实到生活，等于没有学。最基本的教条，三皈五戒，最基本的教条。三皈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五戒是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做到了吗？出家弟子最低的生活规范呢，沙弥律仪啊，十戒、二十四门威仪，我做到了吗？没有做到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做不到，我就是在破坏佛法。这个道理、事实，我们懂不懂？我做不到，我这个形象，让社会大众看到，哎，佛教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我这个形象就是佛教，就是代表佛陀的。啊，佛教就是这个样子。社会大众对你轻视了。不尊重你啊，轻视就是轻视佛法僧三宝，不尊重，不尊重佛法僧三宝。这不是破佛，这是什么啊？不用说一句话，只是佛所教导的我做不到啊，就这就行了，就把佛法破坏了。这 这叫魔术啊。佛弟子跟魔弟子的差别就在此地啊，佛弟子决定依教奉行啊，魔弟子把依教奉行呢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。他讲经说法是教别人做的，不是自己做的，他自己不做啊。那么广大听众当中如果有善根非常深厚的，他不管你做不做，我听了之后啊，我要做，那是佛弟子。只要你发说的没说错啊，唐朝智者大师说得好啊，能说不能行，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能说不能行是不能完全做到，不是不做，他努力的在做啊，烦恼习气很重啊，他做的不彻底，做的不圆满不究竟啊，啊不是不做啊，这样的固执事业啊，他讲的真的没有错，没有把佛经讲错啊，他劝导人出于真诚，所以能感动人啊，他可以做老师啊。如果能说又能行，智者大师说过之宝也，说到做到，这是过之宝也啊，真的是宝啊！这样的人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，他在那个地方妖魔鬼怪也尊敬他，在他那个地方不作乱了。见到他也挺规矩啊，道德感化人心，也感化妖魔鬼怪，他有那个德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学在自己不在别人啊，人家肯不肯做与我不相干啊。道场里魔弟子再多，我做佛弟子啊，希望我这个佛弟子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像啊，很认真努力做，假以时日啊，很可能把那些魔弟子通通转变成佛弟子了，教化功德就成就了啊，千万要有高度警觉，不能学魔弟子啊， 不能被他同化了，被他同化了就堕落了。这一关要怎么把守呢？决定随顺经论教诲，决定不违背经论啊，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信受奉行，你只要能把这四个字常常放在心上，你就不会随顺邪魔外道啊，不会随身的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守住佛教导我们的规矩啊，这就是持戒。对这个戒律的理论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灵活去受持啊，这个灵活受持就是条条戒都有开戒吃饭，你都懂得啊，所以戒律是活活泼泼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呆板了。因戒得定，定是清净心的啊，心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一月比一月清净，你怎么会堕落？啊，常常存着一个心，佛心、菩萨心，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，转凡为圣，转魔为佛。我们不怕魔王外道，不怕，我们要接触他，帮助他，帮助他回头是岸啊！啊，这种人往往很聪明啊，只是烦恼重啊！啊，得失心重，嫉妒心重啊！我们要有善巧方便，帮助他回头。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若能转无则从如来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转不动我，我就能转动他。那我跟他在一起，他胜不了我，我肯定胜他。帮助他成就他是好事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妖魔鬼怪我们不必怕，不必去躲避啊。那么在这一点呢，要特别提醒同学，如果你敌不过啊，你就赶紧回头，还是躲避一下好啊！ 从什么地方测验呢？怎么样提高警觉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烦恼起来了。什么烦恼？贪嗔痴慢起来了，嫉妒心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你要警觉到，我烦恼起现行，我必须要躲避啊。所以初学的人为什么选在极静的环境啊？诱惑力少的地方容易修啊。啊，明文利阳，财色名食睡，诱惑力很严重的地方不好修。我们选择在图文八这个地方建道场，道理在此地，这是个小城，居民淳朴厚道，这个地方诱惑的少。我们选择这个，不选择大都市啊！大都市明文力量、诱惑的力量很强大，初学的人敌不过啊！古人建道场建在深山啊，我们本来也想建在深山，深山的生活非常不方便。不得已而求其次，选择在这个地方啊。真正要想修行的时候，还要问山，往山里面去，人迹不到的地方啊，那才是真正佛法里面讲的阿难若啊，阿难极静处啊，作为我们修行助道的因缘。现在时间到了。